从九月初开始，我们一系列的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读各段的经文，要了解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所做的工。我们从摩西出生之前，到摩西的出生，到摩西蒙召，到摩西去法老面前跟法老传神的命令，容我的百姓去。然后我们知道以色列埃及人经历过十灾之后，终于让以色列人离开他们，出来到了红海边，过了红海，然后把埃及人杀在红海里面。我们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以色列人从被埃及人奴役之中把他们救出来，呼召以色列人成为他自己的子民。那么在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摩西作歌歌颂神的作为，歌颂神的大能。接着在出埃及记十六章里面，神降下玛拿来供应以色列人在旷野需要，然后带领了以色列人来到了西乃旷野。我稍微看一下地图，其实只是大家有一个概念它在哪里。那大家隐隐约约，我远的我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看得到有一个蓝色的有点像 V 字形的感觉。那么在 V 字形的最下面那个尖尖的地方就叫做西乃旷野。那么在西乃旷野里面有一座山叫做西乃山。那么神在西乃山上面向人显现，向以色列人显现，让摩西传讲他的律例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么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一直到二十四章里面记载的就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立约的过程。那么这个约呢，因为西乃山的缘故叫做西乃之约。那么在旧约里面有几个神很重要与人立约的事情。那么神在灭绝了人之后，在挪亚离开方舟向他献祭之后，神跟人立约说，我以后再也不用这样的方式灭绝全人类。那么那个地方叫做挪亚之约。我们之前也曾经谈过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要使亚伯拉罕后裔繁多，要赐迦南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业。那么今天我们读的是在西乃之约里面。那么在撒母耳记里面，神也与大卫立约，要大卫的后裔永远坐在宝座上。那么之后延伸也是产生了新约。所以神是跟人立约的神。神把以色列人带离埃及之后，亲自的跟以色列人立约。那我们现在讲立约，常常觉得有一点点不是很确定约是什么意思。那么神在跟人立约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分成两种。有一种神跟人的约呢，所有守约的责任都在神的身上。那么其实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就是像那样子无条件的约。神说，我以后不再用洪水灭绝全人类。人类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没有。我们做什么，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守约的责任在神的身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守约的责任也单单落在但是西乃之约跟前面两个约在这一点上不一样。神不单单只是尽他对以色列人的责任，他也要求以色列人相应的要去遵守神的诫命，来承担约的另外一部分责任。那么两方都有责任要履行所立的这个约。那么在西乃山上面，神向摩西显现，是在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地，过了红海之后，这些以色列人已经经历了神的恩典，已经经历了神的作为，在神主动的来拯救以色列人之后，神与以色列人以此为基础来立约。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跟神中间的约也是如此。 经历了神的救恩之后，我们跟神中间有一个约。神拯救了我们，我们守约的责任就是活出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那么跟以色列人在当时，神跟他们立西乃约相辅相成。那么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9到15节，神告诉以色列人要预备神的降临。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来预备神的降临呢？以色列人要洁净他们自己，因为神是圣洁的。当神降临的时候，以色列人要预备好迎接这一位圣洁的神。那么接下来出埃及记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在西乃山。在这里的经文讲到说，到了第三天早上，在山上有雷锋、闪电和密雨，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那么那个巨大的声响是神降临的征兆。摩西率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这里让我们看见神降临在西乃山，以色列全部的会众都见到神的降临，因为整个山冒烟、雷锋、闪电巨大的声响，所有人都知道神来到他们中间。那么神把摩西叫到山上去，跟摩西说话，要告诉摩西他要怎样的与以色列人立约。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摩西告诉神告诉摩西，除了摩西和亚伦以外，其他人不可以上山面对神，免得被神击杀。那么再一次我们看到神是圣洁的神，来到他面前的人需要预备自己，需要变成圣洁。那么接下来出埃及记第20章里面，就是我们今天所这个经文在1到17节里面记载了神吩咐摩西的话。神吩咐摩西，告诉摩西要把这个命令传达给以色列人的经文在1到17节里面。接下来在18到21节里面记载了以色列人听到神的命令之后，对神吩咐有什么。那么在20章的第1节里面讲到，这是神所吩咐的话，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那么第20章的第2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下面这10个命令，我们熟悉的10诫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在出埃及记20章的第2节里面讲到，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位神，所以下面的10诫建立在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曾经向以色列人做过什么事的基础之上，神主动的拯救以色列人，接着以他的本性，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他这位全能神。拯救了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的为奴之家，让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与他所拯救的以色列人立约。那么这里接下来让我们看到，在3到17节里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称之为10诫的命令。那么第3节开始是第1个诫命。那么在这10个诫命里面呢，这里所用的你，因为中文的单数跟复数我们分不出来，那在原文里面呢，这里的你是单数，所以这里的命令是神针对每一个个人所讲。 全体接受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所当遵守的诫命。那么在实践里面呢，通常呢分成两个部分，因为它的主题上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那么前面的四个诫命，一直到安息日的那个诫命，一直到第11节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六个诫命讲到的是人跟人中间的关系。那么第一个诫命我们读到，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以前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好像就是重复第二节的经文前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因为神是耶和华。那我不知道这个诫命对于以色列人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但是呢，我这一次在思想经文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其实原文另外这样子翻译。那么原文可以翻成，对你而言，除了我以外，不存在任何的其他神。那其实跟我是耶和华有一点点的不同。当神说我是耶和华的时候，他在讲的是一个客观的事情。他是那个实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那个全能的神，他是那个超乎万神之上的神。那个是一个客观的事情。在第三节里面的这个命令，其实他要的是以色列人一个忠心顺服的态度。以色列人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再有其他的事。对以色列人而言，不再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取代神该有的地位。那么这个除我以外，其实可以翻成在我面前，或者是在我之前。对以色列人，对这一群被神拯救、与神有关系、称为神的子民的这一群人而言，天上地下没有任何其他的人事物，他的地位可以在耶和华的前面，他的地位可以在耶和华之上。其实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如果熟悉之后的历史，我们想的一直是相当大的挑战。那么其实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而言，有一个相似的挑战。那么当神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你来说，除了耶和华以外，其他的都不可以被你当作神。这里所讲到的不只是那个被雕刻出来的偶像这件事，这里想到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在我们的心里可以取代神应该有的地位。那么这个人事物包括了我们身边的家人、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了金钱、地位，甚至于是我们的服侍。常常我们有时候用服侍来取代，我们觉得我们在服事上摆上很多，我们就跟神有连接。但是神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除了耶和华以外，你的心里不可以有任何的人事物去取代神应该的地位，包括了为神做的事情都不可以取代神。这里是第一个诫命，讲到除了耶和华以外，以色列人不可以再以别的东西为他们的神。那么第二个诫命讲到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么这里其实偶像是用意思的翻译，不可以为自己雕刻任何形象。什么样的形象呢？那些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摆布的形象。那么听了看出来中文和本的翻译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但是原文里面讲到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出任何的形象，也不可以为你自己制造出任何形象。那么这是第一个不可以。那么接下来呢，在第5节里面讲到说，不可以跪拜那些 像也不可以侍奉他。其实跪拜跟侍奉在这里的意思上面呢是相通的，不可以跪拜侍奉那些雕刻出来的东西，不管是自己雕自己雕，前面一个不可已经说了不可以，那么别人所雕出来的任何形象都不可以去跪拜，不可以去侍奉。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祭邪。这个祭邪这个字呢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读中文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不是那么清楚祭邪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习惯读英文圣经的呢，在这里其实相对来讲清楚，但是呢制造出来的问题可能更大。因为呢英文圣经的翻译在这里祭邪两个字呢它更加的是，那么嫉妒通常在我们平常的习惯用语里面呢是一个负面的情绪。那 我没有听说过有哪个文化或者是有哪一个族群认为说嫉妒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美德。那么嫉妒通常很负面，但是这里经文说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为什么这样讲？那么这样讲之后是什么意思？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想到我们现在呢常常有一些做生意的呢，他们会强调呢，这家店呢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那么当有分号出现的时候呢，他们不会高兴，因为那些是假扮的，那些是仿冒。那么现在呢，其实有很多时候呢，会有一些相似的商标出现，让人呢觉得有一些很容易混淆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两个，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些商标其实呢对我们来讲算相当的熟悉，但是呢其实他们都背后的意思呢不太相同。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那我把两个商标呢并列，我不知道大家比较熟悉哪一个，我猜测大家对右手边的那一个商标应该比较熟悉，那是 Columbia Sports 的那个商标。但是呢如果你年纪跟我差不多，你是学 Computer Science，会很记得你左手边的这一个商标，因为这一家呢以前相当的了不起。那以前基本上所有商业用的电脑后面用的 server 都是这一家出来的，这一家叫做 Sun。 那现在你如果听过 Sun 呢，可能是因为 Java 的关系，那它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呢曾经它是非常了不起。那么这两个商标相似，跟他们做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呢上不会觉得 Columbia 侵犯了他的权利，那么相对的 Columbia 也不会觉得呢上跟他的商标相似对他造成困扰。下一张就不一样，下一张呢其实我们应该对左手边的商标非常的熟悉，那么现在几乎开几个 blog 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商标。那么大概在十多年前，其实这是蛮有名的一个诉讼。那么右手边的那一个呢也是咖啡店，那它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店，那我没有听说过他，知道我知道那个案子，那听说是在韩国的一个小小的咖啡公司上，但是呢 Starbucks 看到那个商标他很生气，那他去告他，所以这个在商标法上面已经是有一个诉讼案，那 Starbucks 最后告输了。那我没有特别去深究为什么 Starbucks 会输，但是呢远远看起来有点像，你说像其实就很像，可是你说不像其实你也可以指出来它不一样的地方。可是 Starbucks 看到右手边的那个商标的时候，他觉得说你要冒充是我，所以呢他们不高兴，他们提了诉讼。其实在我们经文里面读到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我们是只有一家仅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时候，那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出现跟我们要竞争的时候，我们会不高兴，我们不会当他不存在。那么神就是这样一位神。那么在我们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呢，其实可以把它另外翻译，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这里 是神讲到他自己。那我们看下一页图片，我就是耶和华，就是你的神。那么这个在之前的经文里面已经确定，当第一个诫命成立了，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耶和华就是以色列人唯一的那个神。那么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我们刚刚讲到了，是一个祭邪的神，是一个不容许别人来假扮他，不容许别人来取代他地位的神。那么中文呢，好像读到这里是一句话的结尾。那我刚刚看了一下呢，很多的翻译里面，和合本的翻译其实用的句点好像下一句话是分开的。其实在原文里面呢，神还没有讲完，神继续的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那个向恨我的人追讨罪，向爱我的人施慈爱的神。所以这里讲到神是怎样的神，神是祭邪的神，神是赏罚分明，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向他守诫命，也就是爱他的人，神会向他施慈爱。那么经文里面就更进一步的描述，神向恨他的人所追讨的，不如向他爱他的人施恩典慈爱，那般的多，那般的大。所以我们读到经文里面讲到说，神追讨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相对而言，向爱他的人发慈爱直到千代。神的恩典永远大过刑罚，神的恩典永远大过刑罚。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诫命，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因为耶和华是那位向恨他的人追讨罪，向爱他的人发慈爱的那位神，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可以敬拜任何的偶像，我们不可以侍奉任何的偶像。那么这个是第二个诫命。那么第一跟第二个诫命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直接的提醒，我们心里面都知道，我们今天成了基督徒是借着救恩，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跟神有一个独特的关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被世上其他的人事物所吸引，忘了神在我们生命中应该是什么样的地位？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我们要全心的爱我们的神，全心的守他的诫命。不管是金钱、名利、家庭、朋友，或者是任何的人事物，都不可以取代神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位置。接下来第三个诫命里面讲到，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什么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呢？妄称耶和华名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思想神的名是什么意义，就随口用他的名字，把神的名字当成一个口头禅，完全不经思索的随便用，这个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那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面呢，他们有一些习惯，那么他们很多人呢会指着神来起誓，好像指着神来起誓呢，就增添了他说话的可信度。那么所以呢，那个也是一个妄称耶和华名的用法。那么以神的名来起誓，证明自己的话的可信度、真实性，其实背后有一个动机。因为我的话听起来不够可信，所以呢，我找神来帮我背书。这个其实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神必不以他为罪。在 在新约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也曾经说过，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的就不是出于神。其实跟这里是相同的意思，当我们提到神的名的时候，要有一颗敬畏的心，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当提到他名的时候，要思想到他的作为，不是随口说说的而已。那么当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如果我们需要用神的名的时候，我们需要思想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曾经在我们生命中做过什么样的工作。那么这个是第三个诫命。第四个诫命稍微长一点，是八到十一节。那它最重要的重点在第一个句子里面，当纪念安息日。那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点意外，因为我刚刚讲到说前面四个诫命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守安息日为什么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这里讲到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个守为圣日呢，其实是历史上面的翻译，原文里面呢，如果我们直接讲的是把安息日分别出来归给神为圣。那么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观念，在摩西五经，尤其是利未记里面是相当重要的观念。把什么东西分别出来，是讲到这个被分别出来的有一个独特的地位。这个独特的地位是什么？它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它是专门。所以这里第四个诫命讲到说，当纪念安息日，把安息日分别出来归给神为圣。那么这个纪念其实不只是脑子里面记得，还包括行为上面，因为神在后面讲到我们当如何做。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你向耶和华女神当守的安息日。那么这一天要怎么做呢？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十一节里面讲到的是神为什么要设这样的命令，但是呢，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看说，在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而且呢，不只是听到这个命令的人什么工都不可做，他要让他的儿女、仆婢、牲畜和城里寄居的都可以什么都不要做。那么这里呢，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们可以理解，我们让儿女、仆婢、寄居的，或者是为我们打工的，什么事都不要做。但是呢，那个牲畜好像有一点点跟其他的东西不太合的感觉。那么这里其实神讲到的是，当守安息日的时候，不只是给人安息，是给神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能够有安息。那么所以这里是安息日所当做，是你什么都不要做，而且你让你身边的人，甚至于是你牲畜，什么工都不做。为什么神要设立这样的命令呢？因为六日之内神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这是神亲自设立的榜样，神在六日做工，第七天安息，所以人要照着神的榜样去行。神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一切万物，在第七天休息，所以神特别的赐福与安息日，神特别祝福他休息的那一天，并为圣日。其实跟前面守为圣日是一样的，分别出来归神为圣，分别出来单单属于神。所以这里是因为神祝福安息日，把安息日分别出来归他自己为圣。 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的做法，把安息日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事。我知道呢，今天21世纪，大家呢对于安息日呢，其实有一些很不容易遵守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喜欢放假，可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放假更累，因为呢，我们很用力、很努力的去玩。那所以呢，放假完以后呢，常常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呢，常常 long weekend 之后呢，我觉得呢，我最需要的是希望赶快再放假，因为我玩得好累，然后又要上班了。那在这里呢，神告诉我们说，什么工都不可做，其实对我们现代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我们现在呢，常常在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真的是。事情都不要做，其实我们会手脚不知道要放在哪。那很多时候呢，如果看到现在稍微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呢，你让他什么事都不可做呢，如果你手机放在他可以拿得到的位置呢，他马上就忍不住手要伸过去。那我自己稍微相对有一点年纪，我真的还忍得住，但是呢，你看我坐在那里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呢，我其实也不用太久觉得有一点点不知道该干什么。可是这里神讲到的什么工都不可做，其实是讲到的六日为着生存、为着生活所做的工，在第七天你要放下来。放下来原因是什么？是把这第七天归给耶和华为圣。所以这第七天的时间，不再是我凭着我自己的能力去努力做一些什么来供应我自己生活的日子。第七天是我把这些东西放下，全心的寻求神，全心的敬拜神。那么我知道呢，我们中间的学生呢，可能还稍微比较能够接受第七天休息放假。上班的人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反而变成了挑战。因为呢，有时候呢，同事们都在忙，现在加班基本上呢，好像都成了习惯。那么加班这件事情已经不像以前觉得说是对我们生活的好像有点入侵的感觉。现在大家都在加班，然后呢，很多时候呢，你不加班你做不完你该做的事情，那怎么办？其实神在这里给我们的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凭信心把安息日分出来归给他为圣。我们把安息日归给他为圣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的时间，神就祝福我们在安息日之外那六天的工作，让我们能够仍然完成我们手中的工作。那我知道呢，大家都发现这件事情有点挑战。我自己呢，曾经在学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老师，那他呢，他是很有名的学者，那么他出蛮多的书，而且呢，他所做的研究呢，是很多人说呢，我们整个全校的校园里面呢，他是最好的研究者。那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提到安息日，那他突然间讲了一句，就是啊。我从在念书的时候呢，我就严格遵守安息日，我的七天之内一定有一天我什么都不做，然后我不看书，我不做研究。大家可以想象坐在下面的这些所有的学生，每一个人嘴巴都开开的，那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因为我们都觉得说我一个礼拜七天都努力我都还来不及，那我怎么样可以放下这些东西，能够有一天我什么都不做。那么他其实提出来的挑战就是这么是一模一样的事，凭信心相信神可以祝福你六天的工作，让他能够。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之后呢，在出埃及记之前，我们已经看到玛拿降下。神供应以色列人食物的时候呢，它有很特别的地方。以色列人出去收取玛拿的时候呢，多拿的人他回来量一量，并没有别人多， 长拿的人呢，回来两个人也没有比别人少。神按着每一个人的需要来供应玛拿，让他们有足够的食物。那个收取玛拿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连六天，他们每一天去收取玛拿，回来结果都多的没有更多，少的没有更少。放到第二天的就会发臭生虫，就不能吃了。所以以色列人需要每一天的去收取玛拿，仰赖神每一天的供应。到了第六天的时候，摩西告诉他们说：“你可以多拿一份，因为明天是安息日，明天出去找也不会有。”所以第二他们收了两份的玛拿回来，到第二天这一个。多收的玛拿居然跟之前多收的不一样，它不会臭，它也不会生虫，是神第六天就供应他们列祭人的需要。当那一天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有些人呢第七天早上起来，他觉得呢还是要出去外面找玛拿，那么出去的人空手而回，因为什么都找不到。其实神在安息日的供应也是如此，神在那时候让以色列人凭信心收取玛拿。当我们今天，当我们在我们六日的工作里面，我们尽力，我们第七天把我们的时间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时候，神就要用同样的方式来祝福我们的手上工作。神会让我们六日的工作足以应付我们的需要，神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当我们看到安息日的命令的时候，它是一个挑战，但是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的十三节里面说到安息日的命令，说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然后十六节再一次讲到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律例。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安息日是我们礼拜天的主日，那么我们主日归给耶和华。我们不在现在陷入我们每一天工作的忙碌之中，让许多周遭的事情把我们的思绪牵引过去。我们在这一天里面，我们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归于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说：“这一天是你的，不是我的。这一天是属神的。”我们在这一天里面专心的思想神，专心的敬拜神。这个是神在安息日给我们的神安息日的命令给我们的一个挑战，让我们交出在安息日这一天对生命的主权，把这一天的主权交给神，凭信心在神里面享受他的同在，享受接下来的六个命令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其实后面这六个命令相对来讲就容易得多。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我们看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很努力的去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往往没有想到，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容易正确。这里讲到当孝敬父母，那么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我们就知道父母是神为我们设立保护我们照顾我们的，于是我们就会尊敬我们的父母，使他们能够得荣耀。那么这里的孝敬尊荣的意思，是让他们能够得荣耀。那么 们这里讲到孝敬父母的结果是什么？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耶和华所赐的地是哪里？神所要带领他们进入的迦南地。当孝敬父母，于是你就可以长长久久的住在我赐给你们作为产业的这个地上。那么十三节讲到不可杀人，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谋杀的这种事情。不可奸淫，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所造的，我们要保守我们身体的圣洁。不可偷盗，因为神是掌管万有，神是有主权的神。不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用不正当的方式试着去拿一些不属于的东西。不可以做假见证害人，不可以陷害那些，不可以说谎作为证陷害那些照着神的形象造。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任何东西，因为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一切的。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后面的这六个诫命其实相当的理所当然。那么在这里神颁布了这十个诫命之后，以色列人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的显现，那个大声响，那个山顶冒烟，让以色列人觉得害怕。以色列人为什么害怕？以色列人发现了这一位神是如何的圣洁。当他们想到自己的不够圣洁，他们害怕来到神面前，所以他们跟摩西说：“你去跟神说话就好，你把神说的话告诉我们就可以。”那么我们呢，不敢直接面对那一位圣洁的神。这里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个。我常常觉得呢，因为在新约的时代呢，我们常常把神呢想成一个超级大的那个泰囧。那我们觉得呢，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去抱抱那个熊；当我需要安慰的时候，我去抱抱那个熊。可是神不是我们的泰囧，神他是伟大圣洁的神。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洁净自己，预备自己。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洁净自己，不需要再像旧约的时代斋戒、沐浴等等这些事情。我们用我们的认罪祷告来洁净我们自己，于是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个随时，并不代表神不再是那个让我们值得敬畏的神。我们仍然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给神大的荣耀。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读到了神他所赐的诫命，神他命令的基础是他的本性，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神命令的基础是他已经对以色列人所行的拯救。神是那已经拯救以色列人的神，于是他可以向以色列人要求绝对的忠心，他可以向以色列人要求绝对的顺服。今天对我们而言，我们这些已经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基督徒，神既然已经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或让我们成为神的。就应该向神有绝对的忠心。那么在神的命令里面告诉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人事物取代或者是与他的地位竞争。我们在我们心里知道神是我们心中的最大，神在我们心里是最重要的地位，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与他相比。神也借着安息日向我们挑战，你相不相信神是有这样的能力让你只工作六天，把 第七天分别出来归于他，他仍然能够供应一切的需要。神挑战我们，要求我们凭着信心，在每七天里面把一天分别出来归给神，让这一天是完完全全属神的。一方面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重新得力，另外一方面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全能。所以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些事，值得我们去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